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大宿紧那罗王所问经讲记》，课本242页，是上到这边吗？哈，哎，那我们今天我们还有两次上课而已，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了，哈，嗯，时间很快哈，嗯，有时候每天过会觉得很疲劳。但是时间过去的时候又觉得太快了，人每次都是活在矛盾当中。那我们在这本讲记的内容，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虽然有些观念呢，因为它是地前菩萨的菩提分法，对不对？那所以它是一种方便道啊，就是修行的加行的方便道。那它的内容是适合初学者，所以看起来它不会非常深奥难懂，但是它有很多观念非常值得我们琢磨。像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啊。那待会我们看到再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我有补充讲义，大家有拿到吗？有哈，嗯。好，我们来看242页这个偈颂哈。那这个偈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云何彼行处居住止何相？彼行处云何？彼云何修行？彼行法红处舍是彼岸去？彼行住四禅，修行托众生。那中文古文的翻译，像我们现在读《色大声论》哦，每一个论师、每一个译师、啊、翻译大师，他们的那个翻法、啊、翻译的方法、手法都不同。像这个偈颂、啊、其实。如果是按照了解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它就是一般人很好了解的话呢，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偈颂，对不对？它的因果关系上下对的，上下对，所以你可以自己画一个箭头下面、啊、比如说云和彼行处，它的答案呢就是彼行法空处，这个就是他答案，上面是问，下面是答，总共有四个。所以古文的翻译、哦、有时候你如果多读呢，你会发现每一个翻译的那种方式有点不同。有些呢它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那这个不是，它是上面是四个问，下面是四个答、啊、所以它是这样对下来、啊、大家可以自对，待会我们解释大家就理解、啊、嗯。那这个偈颂呢，导师一开头就说，第一问跟第三问呢，它的用词只是前后互调，有没有？云何彼行处？那第三个问呢是彼行处云何？把云何调到后面，有没有？啊，一个是云何在前面，一个是云何在后面。其实呢，两个是差很大的啊。导师说是差很多，不是说一样的哦啊。第一句呢，第一句它的意思呢，这个行处是所行之处，所行之处、啊、就是行在什么地方、啊、行在什么地方，菩萨应该要行在何处、啊、就是行在法空处、啊、下面会解释。那第三个问的这个行处呢，是安住，修行应该要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四禅、哦、他的答案是安住在四禅。所以导师他的解读呢都很详尽、啊、因为他知道 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你会很容易混淆、啊、实际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另外的翻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另外的翻译在244页，大家看一下、啊、244页的注脚的有两行字，有看到吗？244页最下面的注脚有两行字，这个就是别的翻译啦，哈，别的翻译。那第一个问呢，他说藏云，藏是第一个啊，然后云和其处，这个是第二个，云和其行，第三个，云和所言，第四个。所以你看这个翻译更不好懂啊，那个藏不是什么字，所以最后一行呢，菩萨报言，这个就是答案啦，哈。藏的话就是空无所有，第二处的话就是波罗蜜，三、哦、第三个问就是那其行什么呢？其行在四禅。那最后一个呢，所缘就是度一切、哦、这个是其他的译本。那你会看到导师待会在内文呢，他会特别纠正一个地方，就是第二句，第二句你看这个别的翻译它只有波罗蜜，对不对？只有到彼岸的意思。但是我们课本的这个242页这个上面我们刚刚诵念的寄诵呢，第二个答案呢，彼岸就是波罗蜜嘛，哈，彼岸就是波罗蜜。那它前面多了一个舍字，有看到吗？好，那这个舍字呢，待会我们下一页导师说这个舍字应该是这是那个啦，叫什么啊？烟，就是多出来的字啊，啊，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字，这个舍啊。好，我们继续看内容，刮胡一啊，一问一答了哈、啊。那行菩萨法应该要行在何处啊？那所以答就是法空处，法空处就是法空啊，菩萨应该要行在法空处、啊啊、所以底下呢导师就开眼了、啊、说我们的心要行在某一个境界、啊、就称为心行、啊、那法空处是菩萨的心行，一切法无自性空、啊、了知一切法的如幻化，那如金刚经所说的、啊、种种不可得，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如幻生灭，生无来处，灭无去处、啊、这个就是不生不灭啦、啊、生无来处嘛，就是不生、啊、或者是不来，那灭无去处就是不灭或者是不去、啊、所以 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有很多时候在经典他们是互相、含义是可以互通的。那如幻的法它既然因缘所成，那要说没有，但是它确实活生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啊、所以呢菩萨观它因缘和合所成、啊、如幻有、啊、如幻假名。那但是如果我们只要有这样的智慧去观察、啊、认真的追究的话，你就会发现实体不可得、啊、没有一个真实。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说，中观家他的缘起性空的观念呢，就是事有而无实，就缘起法它是相事有，就是有这个用词。导师在成佛之道有事有，就是好像是真实有，好像是 现有的缘起法好像是事有，但是它是无实的，没有一个实体，现以事有而无实、啊、那这个就是说明缘起有而毕竟空、啊、事有而无实、啊、好，我们看第二段。那学大乘佛法的人要证得法空是最高境界、啊、那要证得之前，那当然了解、啊、就是了解这个道理，那在内心里面起观想、啊、那不断的从内心里面去推求实性不可得。 那现起一切法空性的净意，有没有啊？这个净意的用词比较奇特一点啊，一般我们都说境界啦，哈，或者是什么，所以我就想到，我有写在黑板上哈，这个净意啊，因为其实在唯识来说，这两个字是同义词，在唯识来说，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就是意等于净哈。一般我们说唯识无意，其实就是唯识无净。这个意呢，在唯识来说就是境界，这个意就是净。那所以这里我想两个也是同样意思啦，净意其实就是境界，外境的意思，现起一切法空性的境界。那在证悟以前，那必须要有深刻的了解空理。好，请看243，性解空理才能够做圣解空性的观法，最后才能达到证悟空性。所以了解是为了要证悟，了解是为了要证悟。那了解之后呢，要观察才会深刻。如果了解不用在身心上来观察，那是不会深刻的，更不可能证悟。好，我们看第三段。如果执持世间的见解，那执着诸法以为实有，就不能通达大乘法的真意。那因为大乘法的根本是一切法不生，这个不生就是不灭的意思啦，所以一切法是不生不灭，就是一切法是空寂的意思。就好像众生眼睛有病，那看种种的事物呢，都是歪曲颠倒。那为了能够正确的修学，所以必须要把自己的毛病一点一点的除去，然后才能看到法空性。那为什么导师要讲的这么浅白哈？就是法空性它不是一下子就能顿悟的。以现在末法时代来说，我想要找个立根的人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大部分都是顿根。那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从渐修下手啊，不要自己活在那个梦幻当中，以为自己是顿根性的。所以我有时候我在六龟嘛，很多毛棚族啊，他们在自己的修行的观念呢，有时都会用一些那个什么叫做什么话头啊，不是公案啊，公案啊，公案来论述他们的聊天话题。那隐隐约约感觉好像让旁边听的人呢都觉得他们的意境是不可思议这样哈。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这种是就是不太敢表达意见啊，因为他们都认为我们这种是没有实修嘛，所以我们就只好承认说我就听啊，就听他们的分享。所以一般上我听很多在自己读修的啊，因为他们不是很深入经论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这些所谓的空性啊，或者是自在啊，那相对而言，他跟佛法经论所谈的是有出入的啊，而且其实内心里面都很清楚，我们如果没有把这种自性见一分一分的除去的话，其实离空性是很遥远的啊。好，我们来看第四段。一切法空必须由证悟才能得到，这个是当然的。但是没有证悟以前，只是口说并不实际之道。所以要经过闻师修的加行，闻就是听闻了解，师就是思维，修就是要跟定结合。所以修观而后能深入，才能进入证悟法空性啊。所以这个是修学还是有次第的啦啊。那修学大圣应该要无时无刻不在修学之中，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比较忽略的啦啊，以为说来道场啊，在师父面前啊才要端正啊，才要端庄啊，在家里呢就乱七八糟啊，躺着来听法啊，躺着来 吃零食来看电视弘法、嗯、那这种都是你我们没有把这个法当成是一个非常珍贵学习的对象，那没有无时无刻在修学的话，有时我们怪说哎，这怎么修学那么久都没有什么效用，怪不得别人啊，对不对？都是怪自己了，因为我们对法没有恭敬，那要弃入法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啊！所以修学大圣呢，要无时无刻啊，保持正念正知啊，从闻思、从思修啊，不断的让自己增上，那才能够弃入法空的境界啊。那当然，我们先看完第五段了哈，先看完我再跟大家说一些体会啊。那第五段呢提到说，证悟不是廉价的，不是突然的。那不是廉价是什么意思呢？啊，廉价是什么？便宜啦哈，就是不是容易得到的。证悟啊，它不是容易，不是容易获得的。那突然呢，就是它不是偶然的啦，不是像你遇到情人这样偶然出现的哈，在街头的另外一个角偶然出现这样。证悟它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导师说，证悟之前一定要有闻思修的阶段，先有类似的经验，那虽然不是真正的证悟，但是它已经有一种相似的境界，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感受到哎，法空性它其实已经有在发酵。有了这种空性的圣解，不管是布施持戒或者是做事，内心总不会离开这一种圣解的力量 所以菩萨修行就是如此啊，越来越向上而深刻。那所以这个偈颂说，彼行法空处，就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彼行法空处就是那个偈颂的答案啊，第一个答案。嗯，我们看了《般若经》便能够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任何的情况事物都不离一切法空的心行，就是菩萨他是念念不离空性啊，心系于空性，那这个才是般若经所教导的菩萨的心行啊。嗯，那一般我们讲闻，闻之后要思，其实思维呢是要靠个人的啊。那思维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方式啊。如果是我们身体起了变化，或者是遇到生病啊，病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这种法义啊，这种闻听闻来的道理，能不能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安顿自己的情绪，这个就是透过思的力量。如果没有思维的话，它是不能够安顿身心的。就是我们一生病的时候，或者遇到病危的时候，就会慌了。那这种闻的力量就产生不了作用。那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而否定佛法的力量，这个就是其实因为他误解了佛法的修学啊。佛法的修学它一定是闻之后呢思，思呢就是我们要真切的在内心里面把所听闻到的道理，在困难处呢，在无常处呢去思维佛所讲的道理，确实就是如此。我怎么爱惜这个身体，怎么保养它，哎，它要老病老病死，它就是要老病死。那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无常无我的正见，就是安然的接受它啊，因为有生无不死嘛，只是迟早的问题，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啊，但是真的要面对死的时候是很恐惧的嘞。你们恐惧吗？恐惧哈，有些人还忌讳不可以谈死哦，你不可以在我面前谈死啊。嗯，那这个就是没有真正就是在修学中那获得正见啊，获得正见的人他不会这样的啊。嗯，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偈颂，第二句的问答啊，居住于何相啊？居住指何相啊？居住指何相？这个就是问居住处啊。 那回答是舍是彼岸聚，有没有？那这个聚呢，巴塔，梵文是巴塔，就是鬼迹，就迹字，就是那个叫痕迹的迹啊，大家看注脚就有了哈，在这巴塔在梵文里面的一个足迹的迹的意思。那导师说可以把它解释为鬼则啊，鬼则。那彼岸就是波罗蜜啊，彼岸就是波罗蜜。那所以此地的彼岸聚就是六波罗蜜多为他修行的鬼则，就是以此为居住处啊。所以菩萨以什么为居住处呢？就是以六度啊，六度。那经中的这个舍字呢，在别的一本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舍字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导师说这个舍字可以拿掉啊。好，请看244。那第三个问答，彼行处云何啊？那彼行处，彼行住是禅啊。就是时常要安住在四禅中，菩萨要安住在四禅中哦，啊，这个是蛮特别的啊，在别的经论比较少看到的，对不对？啊，我们必须知道呢，初二三四禅当中，最主要的是第四禅，因为第四禅有殊胜的功德，那都在第四禅而发现。我们切不可将此处的禅跟禅中的禅混为一谈啊。那四禅的禅是静虑的意思，静虑呢，玄奘大师把它翻译成静虑。那静虑呢，在论典里面的解释，它是拆开的两个字，静跟虑两个字是拆开来解释的。那因为它包括了定慧，所以静呢对应的就是定，律呢对应的就是慧，啊，那就是有定慧兼有的意思啊。四禅四静律，那此处的慧呢，它不是智慧，它是咽下心上的一种观察力量。那它不是通向法空慧的，它只是修禅的一种正知。因为大家有听过正念正知，对不对？这个正知呢，就是智慧的力量，正知。但是正知你用在禅定上，它只是修定而已。如果正知用在观慧上，才是修慧。啊，为什么说修定也要正知呢？比如说我现在听课要度孤了，要度孤了，怎么办？要怎么办？啊，喝咖啡。还有呢，啊，要怎么样？哦，你们都不会度孤啦，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也许有一些人啊，我曾经有看过一个同学很好笑，因为他以前我在福音的时候，我大部分我以前都是做那个文字的工作啦，就是所有的很多的那个毕业特刊啊、导师纪念册都是我编的，我都是主编。那我要出去采访嘛，去采访一些导师的弟子啊，或者是福音的学生。那出去的时候，因为我在台湾不太敢开车，因为马来西亚的方向是倒不同方向的，我们是英式的，你们是美式的嘛，啊，所以我不敢开，每次都转车道就转到别人的道上，呵呵，所以我开了一次就吓到了，我就不开。啊，我另外一个同学载我，啊，从南部上来北部就走二高，因为他开得很累啊，他一直嘟咕，你知道吗？其实我已经发现他嘟咕，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话，但是还是没有用，因为太强烈了，啊，太累了哈，啊。然后我看他怎么样呢，他就有一个动作，他竟然拿一个尖的东西，哦，一直在刺他的脚啊，一直在刺他脚。诶，我发现有一点我有一点心疼啊，你知道吗，哦，为了要载我，哦，他要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诶，我要上厕所。所以就下去交流道，我说我要上厕所，哦，那你在车上休息啊。我回来他就睡得很死了我就让他睡了半小时，哎，再上路，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其实在 不管是平常的生活哈，或者是我们的修行，其实这个昏沉掉举啊，经常我们都要面对啊，所以我们要有办法去对治它。所以修禅的时候，如果我们或者听法，我们度孤呢，你可以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你可以就是眼睛张大，你不要看课本，你可以看佛像啊，或者是看师父，就是你的所缘如果是动的话，它比较不会进入昏沉。你的所缘如果是很多的话，它不会进入昏沉。单一所缘就很容易进入昏沉，哎，单一所缘很容易进入昏沉。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坐禅的时候，你觉得你想爱捆哈，你把你的所缘变多，变多啊，你可以张开眼睛看佛像，或者是呢，你闭着眼睛，虽然你不张开，但是你可以观佛像的什么呢？相好庄严，或者是佛有种种的功德。哎，你这样慢慢的巡视，哎，佛的有32相啊，白毫相什么什么，哎，很多个所缘嘛，你的昏沉就会去除，啊，所以在修禅它有正知，修慧也有正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哎，我们自己要去分别啊。好，那在四禅中，定跟智是互相均等啊，所以容易启发真正的智慧，了脱生死啊。好，第二段，修行四禅的定呢，我看等一下，我们先看补充讲义了哈，先看补充讲义第一页。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最上面有一个四禅，有没有？第一段啊，大毗婆沙论的卷80啊，卷80。那这里有四个圈圈，大家看一下它，你就会了解。那第一句他说具二义方明净律，有没有？那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是能断结，能断结就是能断烦恼，第二个是能正观，你要具备这两个意思才可以称为净律。欲界三摩地虽然能够正观，但是不能够断解欲界定啊，欲界定就是味道地定了哈，欲界定就是味道地定。那诸无色定呢，虽然能够断解，但是不能正观，故名非净律。那所以净律呢，就只有中间的色界四禅。所以大家看这一段文哦，你就可以发现玄奘大师他说的其实蛮清楚的。它分有三界嘛哈，我们说三界，最下面的就是欲界，中间就是色界，上面就是无色界，无色界定啊，无色定。那如果是欲界定的话，就是味道地定了哈，就是味自定啊，味自定，南传称为净分定，就叫味道地定。那色界以上这个里就是初禅。一直到第四禅啊，那无色定呢是什么？空无边处，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啊。那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欲界它能够断结，不能够正观。啊，不是，他能够正观，不能断结，不能断烦恼。因为他能够做毗婆舍那观，但是他不能够断结，他是论师是这样说。那无色界定的话，虽然能够断结，但是他不能够正观，那只有中间的四种禅可以。那其他的我们看第四个圈圈啊，第四个圈圈，无色定有净无虑，有没有？它有净没有虑。那欲界呢？欲界定有虑无净。那色界定的话，两者都具备，所以叫做净虑。那净的意思就是等影，虑的话就是片观啊，所以四禅有这两种含义，所以称为净律啊。那如果我们看俱舍论的话呢，俱舍论的话就是 我们看他的功德。这里俱舍论中间这一段呢，有左边有一个有问答，问答对不对？最下面那个答有划线的地方。那为什么净律在诸禅定当中它是最殊胜呢？因为在诸等持内，就是在诸禅定当中，只有四禅有禅知，唯此摄知。这个摄知的话，就是因为它有禅知，禅知啊，止观均行啊，止观均行就是定慧都有了哈，定慧兼有，最能省虑啊，这个是第二个功德。第三个功德呢，就是四禅它能够得宪法乐住。第四个呢，就是乐通行。乐通行的话，就是它是能够就是它的定力不会太深，也不会太浅啊，哈。所以这个是乐通行，是比较站在定力来说，嗯。所以独名为净律啊，独名为净律。所以四禅跟比起其他的欲界定跟色界定都不同啊，所以在阿含经定根定力正定啊，所有的定呢，在阿含经三十七道品的定都是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好，我们回到课本。第二段啊，修行四禅，在尚未得到初禅之前，那会经历一个境界，就称为未到地定，有没有？未到地定，那它已经是在初禅的边缘啊。啊，最后一行，得了未到地定之后呢，再向上进一步，就得到初禅了啊。所以未到地定，如果按照黑板来说的话呢，就是欲界定，它属于欲界定啊。那如果是诚实论的话，他说弃一定能得无漏啊，能起观得无漏。弃一定的话，他就把未到地定设在初禅里面啊，因为未到地定也有五禅之啊。如果按照南传来说的话，未到地定也有五禅之，只是他没有初禅那么强啊，没有初禅那么强啊。没有那么稳定啊，但是他已经可以修观了啊。好，我们看第三段。不过四禅的修行有几点要特别注意啊，就得定以后呢，必须要舍掉，才能得到更高的禅定。如果单着禅悦的话，就不会进步啊。所以得到初禅，我们要舍去。我们要得初禅，要观察欲界的那个过患，对不对？那如果要得二禅，我们就要观察初禅的过患啊。每一个就是这样增上观下地的过患啊，咽下心上。那得定之后呢，必须要这样观察啊。那定中仍然有许多缺陷，不彻底，那所以要进。设法更进一步啊，那有这样的认识呢，才能够从初禅进入二禅，然后在三禅四禅增上啊。如果单着在禅悦呢，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啊。好，再来看 B， 现在的世界真正修行的人似乎不多哦，导师这样说哈，似乎不多。那不是说没有修行的人哦。有些人的修行经验是相当不错的，但要获得四禅的境界其实是不容易啊，因为要得到四禅必须要手持境界，而且要离欲啊，离欲。那下面就要解释什么叫做离欲跟恶不善法啊。即使得到初禅啊，也要离欲跟恶不善法。离欲的话就是五种欲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我们对于这些外在的吃喝穿着啊，啊，名利啊，都要舍弃，否则心在欲念上转是不能达到初禅的啊，不能达到初禅啊。 好，我们看二四五页。第二，那除了离五欲呢，还要远离恶不善法，就是五盖。那这里导师只有简单的说贪嗔痴烦恼，其实恶不善法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明显的写，就是五盖，我有写在黑板上最右边，贪嗔昏沉吊举跟疑，这个是恶不善法。那因为人的内心都被粗重的烦恼那干扰，所以有混乱冲动，不能安静下来。那下一句呢就很重要了，他说所以真正要修习定法，必须要远离五欲乐，不要去贪求外在，内心一直保持相当的宁静跟平淡，不随便冲动跟紧张，才能够慢慢修去呢，才能获得出禅。所以现在的人他比较不重视这种修行的品质啊，所以导师前面一页说真正修行的人不多，不多不是说没有人修行，因为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大家都是，很多人的修行都是在四相上用功，他的内在并没有降服五欲跟五盖。所以你看这种人，他每天都在诵经拜佛都做的，但是呢他对于吃的啦穿的啦用的他没有办法舍离，那这种的话他就是还是在五欲的束缚当中，他虽然每天有做定课，但是他内在的这一种提升做得很少，那所以呢久久你都不能够得到有什么就是修行的经验，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导师在这里也有强调，他是要重视内在的品质。所以你看那些人每天重视吃的，每天都要吃得好，你要注意，你要吃得好不是错误，但是如果你不好的不吃，那个就错误了，我们有佛，像佛陀他也受供，对不对？受 皇帝的应供，他也吃得很好，但是佛陀不会单着，不会想说哎，今天波斯匿王请我吃饭，明天也要，后天再打个电话去问他有没有空，这样，那这样的话就不是有离欲了，所以离欲呢，离五盖他是能够随缘的，所以在佛法的修持自己知道自己的啦，自己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功夫，所以在这里有讲到一个重点，我们修学禅定也好，也都要平常就要保持宁静跟平淡，不要为了一点点事情就冲动紧张，所以容易紧张的人你要留意咯，就是你的定力很差咯，定力很差所以很会冲动的人也是所以我就是我跟大家说 我有看 那一个佛传嘛，那佛陀呢他教人家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平静，他竟然把那个阿难呢遇到摩登伽尼的考验，他把那个故事呢调整到呢一点神话都没有，他吃了那个迷魂药之后呢他就躺在这个女人的家嘛，然后那个女人就在旁边，就是阿难就起来，那起来之后呢阿难就想到佛陀说你遇到任何的情况你就要注意呼吸，他竟然是这样讲，你要注意呼吸让心平静下来你就知道问题要怎么处理，阿难就下床就打坐，这个时候呢舍利弗赶来，就是把门打开也就把阿难救走了这样，所以 那个佛传，他完全把我们在经典看到的那一种什么佛陀放光，知道有没有来救阿难嘛，对不对，那一种完全没有，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的佛陀佛菩萨，把他做成跟我们平常的人一样，你会感觉真的是修行是更加的伟大，因为他就是完全不用这种神通， 因为在那里呢，就是有一个唯一显神通，就是木建连嘛。因为有很多居民啊，在讥笑说：“哎，你们和尚不工作，只会托钵，哈、哦，白吃饭。”那他这样讲还不打紧哦，那舍利佛就安抚木建连说：“我们不要理他了，哈、哦，他造口业，我们不要去让他，我们离开就好。那”那但是那些村民呢，越骂越糟糕啊。他说：“连你。”你看你们的老师这样教你有没有骂到佛陀啊，哇，这个木建连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吗？骂我还不要紧，但是你不能骂我的老师。所以他就呢跟舍利佛说，我要去让他们知道修行呢不是白吃饭的。所以呢，因为这个村民啊，他就是要考验他们的修行功夫，他把那个钵啊放在一根很高的竹竿上面、啊、放在竹竿上面，他说：“和尚，你有本事你就上去拿，不能够弄倒那个钵啊。”那木建连呢，就坐在下面用神通哈、哦、飘上去，然后就把那个钵拿下来，全部人呢就鼓掌啦，对不对？但是他回去僧团，佛陀骂他，佛陀呵斥他，他说：“你显神通是让无知的这种众生啊，会造成什么呢？个人崇拜。”对其他的僧众呢就不恭敬，有分别心。诶，他把那个故事转成这样呢，我觉得他不会说：“哦，你显神通哦，我要罚你住世500年，住到下一尊佛出世。”我们在经典有看过这种嘛，对不对？诶，那个没有呢，他佛陀只是这样讲这样的理由呢。他说：“如果你显神通，其他没有神通的比丘就没有人要供养了。”诶，我觉得这种理由非常的人性化，你知道吗？诶，真的是这样耶。所以佛陀也没有显神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修定也好，修慧也好、啊、这种事我们要注意啦、啊、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恢复到宁静平淡的生活 啊，那对我们的习气烦恼才有正面的意义啊。好，我们看 B。世禅的修行是共世间，一般世间的人都着重贪求、啊、向外追求，总觉得外面的东西才好。但是修禅的人呢，刚好他相反，他追求的是内心、啊、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自心。有了这样的注意力呢，他就能够对外在的一切呢升起厌离，那能将心向内安住。大家把这句话画起来哈，他说：“将心向内安住呢，一切的功德便由静中显发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心遇到冲动、遇到紧张的时候，你不妨学习佛陀的方法，哎，你就注意呼吸，平静下来。其实有很多是是非非哈，你回过头去想啊，就不成为什么障碍了。哦、有时候只是一个面子的问题，有时候只有那个当下的过不去、啊、实际上那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所以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一切的功德就能显发、啊、你会觉得自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了、啊嗯、那经过初二三禅的清安快乐呢，那你就会发现世间没有任何一种快乐可以跟内心的安详可以匹比的、啊、假如我们对定没有这种观念，不断的向外持求五欲，那就不可能获得、啊、内心的安定的了、啊、好，我们看四禅的内容。那四禅的内容就是很多，那下面举了几点啊。那这里的科判它是以导师的文来写啦哈，所以我就在我补充了一般论点的对于四禅的定义，大家可以在科判那边哈，那个标题上面自己加啊。初禅就是有寻思喜乐一心啊，他离开欲界的五种欲乐啊，外在的寻求内在的快乐。二禅的话，他就是舍掉寻思啊，更安静啊，但是呢他还是有喜乐啊。那这里的标题只有写喜乐一心，对不对？那 在别的论点呢，它是还有什么呢？内静喜乐一心，还有一个内静呢，哈。三禅的话是，连喜也舍掉了啊，只有乐跟一心。那在别的论点是还有舍念慧乐跟一心啊。那四禅的话就是，这里只有写舍跟心一境性啊，就是在论点还有不苦不乐舍念一心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加在旁边了哈，加在旁边。好，小杰，这几点是我们学佛不可不知的哈。那内心的信心很强哈。那若能了解禅定的内容，就能够觉悟世间的喜乐不值得贪求啊，内在的那个经验啊才可贵啊。所以这里导师提了两种喜乐，一个是从禅定的内心产生的喜乐，一个是真正的彻底觉悟而得到的法乐啊。这两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请看246。菩萨修学禅定有很多目的，有些是借助禅定来启发智慧啊。那由于真实的智慧是从禅定中来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了解了哈。不是说不修禅定就有智慧的啊，还是要修学。另一种目的呢是要引发神通。那引发神通的目的呢是什么呢啊？不是像那个什么藏传有一个叫什么啊，弥勒勒巴啦哈，他学神通是为了要报仇啊。那但是我们菩萨的学神通是为了教化众生啊。好，我们看小圣的阿罗汉并非都是有神通的，阿含经里有些是没有的啊。那有人误解了，以为说修行开悟就自然有神通，这个是错误的。那因为有的声闻呢定力很浅，智慧很深，所以他能够断尽烦恼，就称为会解脱阿罗汉。有没有会解脱阿罗汉？他的定力比较浅，不能从根本禅就是四种禅引发神通，所以那得神通那一定要有具备四种禅。那得神通的目的是什么呢？对菩萨而言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像他心通啊，菩萨如果有他心通的话，他就能够知道众生的烦恼，给予适当的点破啊，有什么病就给他什么药，那弘法的力量就大大 增加了，这个是禅定的妙用。所以有神通对菩萨来言是事半功倍，对不对啊？但是众生呢，有时候看的菩萨有神通，就着迷在这个神通，就忘了这个菩萨法啊。所以佛在很多经典也不让菩萨随便显神通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一般观念中以定发慧啊，这个是以修学禅定便能产生智慧啊。但是事实上呢，禅定是基础啊，在禅定中修智慧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啊，就是修毗婆舍那观呐哈。这以有禅定便有神通也是不正确的啊，因为有了禅定要修特殊的方法才能引发神通啊，就好像天眼通，它至少要有根本禅啊。那他要学习观太阳、观光明，才能获得这个天眼通啊。那宿命通，我有，《清净道论》有一品就是神变品啊，他就是讲神通。我有看过那个宿命通的内容了哈，大概是这样，他就是我们要学习追忆过去啊。比如说，我问大家，你昨天起床第一件事是做什么事？啊，有些人可能不记得了，对不对？那前天呢？不要问我，对不对？上个礼拜呢，更不要问我啊。那 在有修禅定的人，如果他要练习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观，他要去审查我前一过去呢是做过什么的，你要去审查的。这个不是单着过去哦，是要培养自己的观察力，他能够呢追忆过去，这个就成为宿命通。不是修神通才要的，在修宿命字的时候啊，三明的宿命明哈也是要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审查，哎，他像南传哈泡泡禅师的书，他就有这样教哈，就如果我们修缘起观，你不一直追到你这一个生命的起点啊，跟上前辈子的终点的连接的时候，你并不能确立那个过去到现在的这个连接，你还是模糊啊。所以他们的观法就是，我们三世都要有圆满的三世的智慧的话，你要在做毗婆舍那观的时候，你要观我们现在是老死嘛哈，你要观察生有老死，那个生呢就是要追回到哎这个胚胎的一个起点啊，那胚胎的起点在追前面就是死亡心，前一世的死亡心，然后才有这个生有的产生啊。所以这个在禅定里面也有啊，宿命通就是这样练习的啊。所以你们如果要练习宿命通，回去开始想昨天吃过什么，前天上个礼拜上个月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哦，是想不到的哦。你如果没有禅定，很多东西忘记了你是想不到的，但是有禅定的话，它可以追寻得到的哦，可以追寻得到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禅定跟没有禅定的差别了哈。好，我们来看刮胡士第四个问答啊，修行拓众生，那回答是啊，不，问题是比云和修行啊，答案是修行拓众生啊。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修行是为了自己解脱啊啊，自己了生死就好。那菩萨呢？不是，是为了众生。那众生为了众生不得不修啊。如果自己没有禅定智慧神通，那哪有什么能力度众生啊？对不对？怕还要别人来度呢啊。好，我们来看247。因此呢，悲心越重的菩萨就越加要怎么样呢？努力修行，修福、修慧、修定，求成佛道，广度众生。所以悲心越重的人呢，不是说哎呀我让你们去度就好了啊。那所以导师这里的观念我觉得也很好的，为众生学哈，或者是持有悲愿的菩萨呢，他是更加的努力精进的啊。他不会说哎，反正我今生做多少就算多少啊，那不会只是自地划线啊。好，菩萨是为了众生而学，为度众生而修啊，这个是大圣的宗旨啊，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了哈，大家要把它记起来。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偈颂啊，我们一起念：云何是摩耶？佛正业云何？造作何等业？得于菩提父。下圣是摩耶，大圣为圣道，舍离一切恶，得于菩提护。这两颂呢，先说摩耶跟佛的正业的差别啊，就是佛摩之分啊。那造作什么业呢，才能得到菩提护啊？这个护呢，就是保护的护啊，就是律仪的意思啊 ，Vinaya 的意思啊。那这里导师举一个譬喻说，如果我们要防止强盗呢，我们可以建筑城墙啊，他就不那么容易进入啊，得到某种程度的安宁。刮胡山就好像我们受戒啊，受了在家戒、出家戒，也是一种保护。那这种保护的力量就称为戒体啊。 那得戒呢，就是受戒的时候内心产生一种反恶的去生善去恶的力量啊，那这个就叫做戒体啊。如果没有产生这种力量，是不称为戒体的。那有的杂念初起就能够察觉啊，或者是遇到险境的时候呢，还有强大的抗拒力量。那这种力量就称为力于，就称为护啊。所以菩提护就是大圣戒的意思啊。好，括弧二，魔就是恶者啊，是教导诱导使你向后退一步，就叫魔，就引领我们邪思维邪语邪业啊的人就叫魔啊。所以如果我们来上课啊，有人跟你说哎，不用去啦，那个师父讲的都不好，你看电视更清楚，这个就是魔，嗯，这个就是魔啊，嗯。我觉得我们身边太多了，对不对？自己不相应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同参道友，我们旁边的人啊，经常都会。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哈、啊，学佛啊不多读经论，自己影响别人还不知道，自己作为别人的魔还不知道，嗯，还洋洋得意啊。好，我们看第二，引诱我们堕落固然是魔，但另外一种魔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处处为我们着想哦。譬如当你想要发心为社会好好做事，为大众服务的时候呢，他就会对你说，怎么说呢？我们看二四八哈，为社会为社会还是慢慢来吧，先把自己的家里弄好再说。那古人不是说先光宗耀祖吗？啊，如此便是只为自己不为别人啊。这个好像很多这种人呢，哈。那有些人呢，努力的积德修福，希望有一个好的来生，于是又对他人说啊，对于来生我们不晓得会怎么样，赶紧把握现在，好好享受一番。那这个。专在现世乐 着力的人、啊、也叫做魔、哦、所以魔的定义很广的啦，不是说长得丑长得恐怖的人才是魔、啊、好，第二段，那以一个修行大乘法来说，那如果这个人想要发菩提心的时候呢，魔就显现为佛像、菩萨像、出家像、父母像等等，在梦中告诉他成佛不容易的，要三大阿僧祇劫很长久的，你不如赶紧把握此生啊，了生死算了吧啊。那这个就称为魔，这个就称为魔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佛菩萨像哈，在梦中看到佛菩萨像，不要太高兴。如果按照般若经，这个是般若经的、哦、啊。不要太高兴，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念佛我一定要看到阿弥陀佛才去极乐世界，这个也是要小心的。我经常都提醒别人，因为般若经就是这样讲啊，你不要看到佛菩萨来你就很高兴，因为魔也会现这个相的、嗯、所以我们、啊、是这样的、啊、那你会问师父说，那到底阿弥陀佛来 我要不要去、啊、很简单的，如果是说我们已经万事俱备，他有没有现象，那个都不成问题，除非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啊，我们的功德力不够啊，啊，才需要这一种别人的加持啊。如果已经足够的话，当然其实是不必担心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在般若经上呢，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啊，像魔有时出现为声闻相啊，对。修大圣的人说，你要成佛啊，有许多人不是跟你一样吗，发了心修了很久，但是还是会退堕 啊，那还是要轮回啊，你倒不如赶快成阿罗汉算啊。那这个就是在般若经来说就是魔啊。那第三，魔呢就是当你发大圣心的时候，劝你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就好。那下圣的魔业，这里是说是声闻啊。 那学大乘法的来说啦，针对学大乘法的来说，那魔这个字呢不一定是坏的，所以这里导师有补充啦，不一定是坏的。凡是使人退步不思维上进就可以称为魔。那此处的魔跟平常的死魔烦恼魔不同啊。那大圣的圣道呢，大圣是以成佛为主啊，所以这是根本而究竟的目的啊。那如何才能得到菩提富呢？就是即是如何才能安住于大圣界呢？那就是要发心舍离一切恶，恶不善法啊。那这样才能够让菩提的律仪啊，就是大圣界得到清净啊。那菩萨界呢，一向都是三聚境界啊，就是这三个啊，你自己写一下：远离一切恶，造一切善，饶益一切众生，这个就称为三聚境界啊。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就是善业。那应该要利益众生，修习善法。如果没有做，广义来说也是恶不善法，就是菩萨应该要利益众生啊，应该做而不去做，那个这个就也叫做犯啊。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啊，受了戒之后呢，就是有时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啊，就是关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个就是这个啦，应该做而不去做就算犯啊，就算犯啊。所以菩萨戒呢其实是蛮维系的哈，不容易每个人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在学习上不断的增上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